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除非我们经历试验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信心有多强，对神的信心有多稳固，可以承受多少人生的风浪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指南针是现代人在陌生的地方旅行时候的凉拌，因为指南针的针永远都是指向北，不论我们走到哪里或者迷失在哪里，我们都能够靠着指南针所指示的方向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从而归回到正路上。同样，神的话也有指南针的功用，我们只要时刻依着圣经的教导来行，就很难会走错，很难会偏离神的路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避免去陷入偏离神道的危机中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们大部分买回来的产品呢，都附有说明书在里头，但是一般人的习惯都是把说明书草草的翻上两页，然后就摆到一边，因为他相信靠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就可以应付，就可以把东西组装好，不必靠说明书的指示。不管是给孩子买玩具，或是给自己买了家具，或者是电器用品、电器装置，我们都靠自己去摸索、去安装，而很少一开始就仔细的阅读说明书。等到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，都不能把产品安装好之后呢，我们就不得不虚心的把说明书拿出来，再好好的阅读。其实书上的说明常常是很清楚的，因为那是设计这样产品的人所写下的指示，当然是绝对准确的。其实我们心里也晓得，如果一开始就先好好的读书上的说明，就不会有后来的麻烦。只是我们常常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以为不靠说明书自己就可以应付得来，所以就漠视说明书的存在。人生其实也是一样，我们早就拥有一本教导人怎样生活的书，只是我们把它搁置一边，不好好的仔细阅读而已。我们希望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去生活、去行事，却忽略书里头很多的提醒和教导。等到我们经历了许多人生的挫败，获得了惨痛的教训之后，我们才猛然醒悟，神原来已经给了我们圣经作为我们人生的指示，那是神启示的话语，是绝对无误的，是真实充满智慧的，是神对每一个人说的，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，并且向我们介绍了他自己，又教导我们该怎么样与人相处。总之，生活中所有的一切事情，圣经都有答案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只是拥有圣经而不好好的研读，这就跟我们买了一样很复杂的物品回来，却忽略说明书里的教导是一样的，结果必然失败。没有人可以离开神的指示而能好好生活在世上的，因为那是行不通的。如果我们偏离神的话而生活，以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，人生有许多事情应该可以自行应付，因而忽略寻求神的旨意、寻求神的指示和帮助，到头来我们一样会经历失败，一样不能活得更好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偏离神的道。我们要看的经文呢， 是记载在旧约的诗篇119篇9到16节。诗篇119篇9到16节。经文这里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耶和华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。首先我要分享的就是偏离神的道，就是妨碍和阻挠了神在他话语中的目的。当人偏离神话语的时候，人就是离开神的教训，把圣经摆到一边，不把圣经当作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指引。当人这么做的时候，他就是阻挠了神把话语赐给他的最大目的。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看，一方面是积极的，一方面是消极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诗篇119篇第9节，诗人说了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这节经文包括了问题以及答案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意思就是，人要怎么样才能过敬虔的生活呢？人要怎么样才能有公义的生活呢？人要怎么样才能按着神的心意来生活？人又怎么样才能依从圣经的原则而行事呢？人怎么样才能依从神所定的法则生活呢？答案是什么？我们看不见作者用长篇大论来回答这个重要问题，也没有列举出很多点来提醒我们，他的答案就是一句话，就是要遵行神的话。这就是唯一的答案，要依从神的话语，神的指示生活，让圣经来管理、约束、引导我们的心思，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跟着神的意思，照着圣经的原则去行了。这给我们看见，神把圣经给我们，是要鼓励和教导我们去过敬虔的生活，这是神的目的。因为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道理都已经赐下了，这是积极方面的意义。神把圣经给我们为了什么呢？要鼓励和教导我们过敬虔的生活。我们如果要过敬虔的生活，就要在生活方式、在行为、言语、性格上照着圣经的原则去行，这是神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的头一个目的。那么第二个，神把圣经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去认识他。不少人都有一个错觉，以为他如果能够背诵圣经，很热心地研读神的话语，明白了神的道，就已经达到了神给我们圣经的目的。其实不是，圣经从来没有说如果我们熟读圣经，整本圣经都会背了，也明白其中的解释，甚至能跟人分享圣经的信息就已经足够。这不是神赐给我们圣经的最终目的。神把圣经赐给我们的最终目的，原来要我们透过他的话语认识他，这才是神真正的目的。要是我们不清楚神赐给我们圣经的目的，我们就会问，到底旧约圣经对我今天处于新约的信徒来说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不明白旧约的重要性，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还要读旧约，还要看重旧约呢？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新约的圣徒，跟旧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把圣经赐给我们的目的，原来是要我们认识他。我们要透过圣经认识神，认识他的作为，认识他的性情，他跟人之间的关系等等。如果我们真的要认识神，旧约是很重要的部分，因为它是整本圣经的基础。我们是先有的旧约，才有新约。所以即使我们说我是新约的信徒， 我要认识神，我照样要研读旧约，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透过圣经认识他。我再说，神把圣经赐给我们，是要鼓励和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地上生活，又向我们指示他的道路，让我们可以依着神的心意而行。除此之外呢，神要我们透过圣经来认识他，这些都是积极方面的。但圣经除了积极方面的目的之外，还有消极方面的目的，那就是十一节，诗篇119篇第十一节所说的：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前面第九节是说呢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就是要遵行你的话，依着神的旨意去行。但是第十一节说了，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目的是免得我们得罪神。为什么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就可以免去我们得罪神呢？原来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它的含义就是我们把神的话像珍宝一般的存记在心里。而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，当我们放在心上，不断的去想，不断的背诵，紧紧的记住，切实的实践的时候，神的话就得着了我们的思想，就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，神的话就得着了我们这个人，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他就能保守我们免于陷在罪中。神的话有保守人的能力，但是我们要先爱慕他，把他像宝贝一般的藏在心里，而且不断的默想，看重应用，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果效。到底神的话在实际的生活中怎么样保守我们远离罪恶呢？到底它是怎么样运作的？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对付罪恶，因为我们心中都隐藏着罪，有些罪是我们每天都要对付的，或许是试探，或者是我不经意犯的，或者是隐而未现的。无论起因是什么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罪恶，因为罪必恋慕你。现在问题是，圣经说了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到底这是怎么样运作，怎么发挥功效的呢？首先，当我们把神的话像珍宝一般藏在心里，爱慕看重，我们打开神的话语阅读默想的时候，神的话就能指出我们内在的罪。许多时候表面看出来好像并不是罪，或者客观来看不算是有罪，但是神的话语能够指出这些隐藏的罪，因为罪的本质就是叛逆神，违背神的话。只要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中，神的话就能够显出或者指正我们的罪。第二，神的话能警告我们罪的后果。读旧约圣经其中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可以观察神在旧约不同的人物身上的工作，我们看见罪怎么样在神的子民身上造成怎么样的后果。所以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，他能够指出我们的罪，并且警告我们罪所带来的后果，因为圣经里面有许多宝贵的见解。第三，神的话语永远是指向耶稣基督，那唯一能够解决我们的罪的救主。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为了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，又赐给我们圣灵，在我们心中做指教的工作，并且加给我们力量去得胜罪恶。第四，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对付罪恶。整本圣经，特别是新约的书信部分，尤其是保罗的书信，所讨论的都是实际生活问题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对付生活上一些实际的情况。神透过圣经来指教我们怎么样在地上生活，怎么样有效地对付罪恶。第五，圣经鼓励我们远离罪，远离试探。整本圣经所强调的都非常一致，我们可以从神的仆人身上，从神的子民身上看到这些例子和教导，就是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还有最后一点，第六，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得胜， 怎么样胜过生活中的罪，怎么样胜过试探，怎么样处理生活中所遇到的困境。这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的确有非常重要的教导的作用。因此诗篇119篇第9节经文告诉我们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然后第11节又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神的话包含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功用。如果我们能够两者兼得，那就说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实行神的原则，又透过圣经认识神，远离罪恶，我们就达到了神赐圣经给我们的目的了。当我们讲到神的话语的目的，我们要问问自己，到底神的话语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如果弟兄姐妹，你是教会里主日学老师，你读神的话语，如果只是为了教学目的，又或者你是教会的牧师传道，你钻研神的话，只不过为了讲台的需要，只不过为了讲道，尽上你的职责本分。事实上，这是每一个传道人、神的仆人都会遇到的试探。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尽上一份责任，只是为了别的目的而钻研圣经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必然是贫瘠的、肤浅的。因为神希望我们先把他的话语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中，而如果我们忽略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生命的果效。所以我们读圣经、默想圣经、背诵圣经，最重要的不是为别人，而是为自己。神把圣经赐给我们是为了我生命的好处。如果我偏离神的道，我不听从神的话，我个人就成为神话语的拦阻，就使得神的话没有办法在我身上达到果效。我们留意今天经文里诗篇作者所用的一些词语，在诗篇119篇第9节，作者讲到要遵行你的话。11节说了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。12节说了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13节说，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。14节说，我喜悦你的法度。15节说，我要默想你的训词。16节说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。还有就是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，神有他很明确的目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进入神的话语中，我们就无法经历到神话语在我们身上的奇妙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不是别的书，圣经是永生神的道，是神亲自给我们的。我常常想，活在今天的基督徒是多么的有福气，因为我们都拥有整本启示完整的圣经。想一想，旧约时代的人，他们还没有文字写下的圣经，甚至连旧约也不完整，因为还没有完成。他不能够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，放在自己衣服里边，随时拿出来看。旧约时代的人只能够到圣殿或者会幕去听大祭司和文士等人的讲述，教导他们神的律法和道理。然而我们今天不但有圣经广传，而且还可以买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翻译本的圣经，互相比较参考，我们是多么幸福的人呢？可是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圣经，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把圣经像珍宝一般的藏在心里。到底我们怎么样对待圣经呢？只是每个礼拜在回到教会的时候，才在教会的公用圣经里找出一本，我们翻阅一下，回到家里就不再看圣经了呢？神渴望我们把他的话藏在心里，不只是放在家里，不只是拿在手上，而是藏在心里，我们的心要爱慕。不但如此，要切实的遵行，行走在他的旨意中。神渴望我们透过圣经认识他，因着神的真理的教导而远离罪恶。我们如果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切实遵行，我们才是真正爱惜神的话，才是真的把圣经放在我人生重要的位置上。神的话语到底怎么样在我生命中起作用呢？首先， 我们因为听见或者读到圣经，而我们有机会接触圣经。第二，我们可以选择相信或者选择不相信神的话。我们读到神的话，听见神的话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相信吗？我们可以有信或不信的选择，或者回应。我们不必等每一节圣经都经过专家的鉴定和证实，然后才决定信或者不信。因为圣灵会在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对我的心说话，告诉我们这是真理，这是神的启示，这是使人得救的道，是我该遵行的。我们首先透过听或者透过阅读接触了圣经，然后我们要回应，跟着呢是去发掘圣经。诗篇119篇第12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啊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作者说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错误的想法，我们听见真理，但似乎我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因此产生改变。我们以为只要我听了神的话，我相信实行，我的人生就会过得更美好，但其实不是，因为情况不是那么简单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只是听见相信实行，那还不足够，因为在我们实行之前，我们没有经过了解和明白的阶段。我们相信不等于我们就了解，所以在相信之后，实行以先要加上发掘这个步骤，就像诗人所说的，求神将律例教训我。那么到底发掘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我们接触到真理，我们说相信了，然后就去实行，但不表示我已经明白了这个真理。发掘神的真理意思就是你要进一步的去明白这处经文对我的关系，到底在我身上有什么意义，这段经文对我个人到底说明些什么，跟其他的经文有什么关系。我们要逐一的发掘出来，要追求明白，要把这段经文个人化，到底它对我个人有什么益处，有什么意义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诗篇119篇18节，作者说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我们怎么能看出神话语的奥妙呢？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里需要圣灵的帮助，需要圣灵的光照和启迪，好让我真的进入圣经原来的意思，我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不是只是听，也不是只是信，更要了解经文的含义，到底神透过这段经文对我说什么，我应该怎么样把它应用在生活中呢？圣灵会光照我的心，让我明白，让我的心灵能够豁然开朗，我就知道神律法的奇妙。在读经的过程里，探索神的话语，或者说发掘神的话语，是很花时间的，是要付代价的。我们要有耐心，不断地在祷告中寻求圣灵的开启和帮助，直到我们明白为止。有的时候我们读了一段经文，感觉不大明白，思索过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运用，但是忽然有一天我们遇见一件事情，圣灵把这段经文放在我的心思里头，我想到了这段经文，原来正好运用在我这个处境里，于是我心中突然明朗，顿时我明白过来。因此在应用经文以前呢，我们必须追求明白和领悟经文的含义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等到我们明白了又去实行的时候，我们内心必然会得到满足的喜悦和快乐。诗篇119篇第14节，作者说了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那这种喜悦什么时候才发生，又为什么而发生呢？我们不能真正的喜悦，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听的这个层面，即使我们觉得这个道理很不错，但我不能因为相信了这个真理就有喜悦的心情。但是如果经过我个人的探索发掘查验，又懂得怎么样应用在生活里的时候，我见证神话语的活泼真实，我就可以获得喜悦，我就得着满足的喜乐。这份喜乐是笔墨难以形容的， 这也会引来最后的一步，就是我会乐意跟人分享。当我们真正掌握到圣经的真理，切实遵行之后，我们内心会有莫名的兴奋，并且我非常乐意跟人分享。今天，很多人不愿意跟人分享神的话语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停留在听，他觉得听了舒服，听了不错，但这段经文却没有成为他个人所拥有的财富。只等到我们切实的明白应用之后，我们真的体会到这真理的奇妙，我们自然会有一股冲动，要去跟人分享这些美妙的真理。神会安排不同的环境来试验我们，目的是为了我们能够成长。除非我们经历试验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不知道自己信些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信心有多强，对神的信心有多稳固，可以承受多少人生的风浪。神知道我们需要试炼，所以他会许可合适的环境让我去经历，让我在其中成长。要使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我的心里，如果我们生命要经历神话语的丰盛，我们要依着这几个步骤去做。先研读神的话语，存心相信，继而努力地探索发掘，务求明白和认识经文的含义，对我个人的关系，然后应用在生活中，神自然会安排试验，帮助我体会他话语的实在。而在经过这些步骤之后，我们的灵命必然会成长，我们也会因此体会到神话语的真实和奇妙。而每一个渴望明白神旨意的弟兄姐妹，一定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特别是我们立下心志要成为神话语出口的人，不可能不经历这些过程。神的话如何源源不绝地从我口中成为他人的安慰？我们个人要爱慕神的话语，要好好的研读，要付代价追求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诗篇119篇127到132节，诗人这样说：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，更胜于金经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，我却恨恶一切假道。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心谨守。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，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。今天的讲题《偏离真道》第一讲，我们先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认识到如何去体会神道理的真实。别人说神的法则是真实的，这是一回事，但由自己去发掘而得到的结果却是另一回事。但愿我们都能够爱慕神的话，并且灵命因此而得到成长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